请各位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在教会的圣经142页，新约142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新约第142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再读一遍，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康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好牧人。
弟兄姐妹平安。当圣经上用很多方式来比喻我们，比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抓住那个比喻的重点哈。当耶稣说我们是羊，他是牧人，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长着白色的毛，也不是说我们的讲话声音是咩这种声音。我们是羊的什么意思？他是牧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羊，不是指我们的形状要像羊，声音要像羊，而是我们比较笨一点，比较弱一点，比较没有自卫的能力，比较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需要有牧人来引导。圣经里不是只有讲我们是羊，圣经里讲我们是葡萄树，或者是葡萄树上枝子，并不是我们这里真的长了一串葡萄在这边。圣经上也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真的拿着刀剑在那里挥舞。圣经上说我们是主的仆人，要把主给我们的恩赐拿去赚钱做生意，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像一个生意人一样天天赚多少钱。这些都是有不同的比喻在表示我们人的一些特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们是羊，他是好牧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好牧人的几个特点。第一个，跟盗贼相对的，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这个牧人来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很丰富的生命。也就是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各位亲爱的慕道的朋友，请不要以为我们在侮辱你。实际上我们是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非基督徒，在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状况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一种很悲惨的状况中。那个悲惨的状况中，最悲惨的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很悲惨，或者是游乐场所警察找到迷路的小孩子，小孩在那里哭，小朋友，你迷路了吗？ Are you lost?No, I didn't. My mommy did. 我没有迷路，我妈妈迷路了。其实不是妈妈迷路了，她找不到妈妈了。她不知道妈妈在哪里，是她迷路了。她以为她没有迷路，她以为她没有 lost. 其实她是 lost. 哎，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的困难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迷路了，我们不知道自己错了。现在21世纪是我们知道我们 lost，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我曾经在查经的时候谈过，大概十几年前有一次深夜，我跟我太太开车到芝加哥去，那么开着开着，这个我们看觉得一切都很好嘛，我们在高速路上大概再下来转几个圈就会到了我们要到的目标了，车子很好，车况很好，道路很好，没有塞车。开着开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 exit， 错过一个出口了。那么因此，我们开得越顺利，开得越直，车况越好，我们离目的地越远。你不知道自己迷路，那真是麻烦。你知道自己迷路还不错。我们起码就开始紧张了，糟糕糟糕，要回去，应该是那个出口，要回去。在我们发现我们走错的时候，我们走错了已经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走错，我们还很得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当你不知道自己迷失的时候，那真是麻烦。 当你知道迷失而不知道怎么样回到正路的时候，甚至你不知道正路在哪里的时候，还是很麻烦。我们感谢主，一个好的牧人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有几个特点。他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叫我们得丰富的生命，从那个贫穷可怜的状况中出来。像以西结书第34章讲的，在没有认识神的人身上，你看到的就是瘦弱、有病、受伤、被逐、失丧五种。信靠上帝的人，耶稣是好牧人的特点，就是要把瘦弱的养壮、有病的医治、受伤的残果、被逐的领回、失丧的去寻找。那我是自己知道我每一篇道都没有资格讲，但今天讲好牧人那就最没有资格讲了，因为我最不是一个好牧人。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位牧师，两位男传道，两位女传道。那么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头衔应该换一下，我应该跟荣森或芬兰换一下，他们比较像牧师，我比较像传道。牧师们要去牧养，要去照顾，要去帮人家裹伤，要去医院探访，要电话安慰人，那是牧师。我呢，传道可能有了，传道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传呢就动动嘴皮子了啊、哦，讲 preacher。去牧养，我实在是很不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非常有资格讲这篇道。好牧人不是我是好牧人，而是我被一个好牧人牧养。当然是我的主耶稣，也是我的同工，也是教会的长子，也是你们各位，我们在彼此的牧养。虽然我们也都有毛病了，也都有错误。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口蹄疫带到这个教会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常常在吃涮羊肉或者是羊肉炉哈。我很希望我们再一次彼此的代祷，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让传道人是好的牧人。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我们也为每个教会的羊群祷告，大家都很瘦弱，能够在好的牧人带领之下强壮起来。大家都有病，我们的身心灵都有病，心中都有一些伤痛，都有一些痛，都有一些怕，我们能够把它医治。受伤的、严重伤害的，我们能把它缠裹；被逐出去的能够领回，失丧的能够寻找。大概一个礼拜以前，有一位同性恋者，不是我们教会的，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跟我谈了很久很久，他说他先问就是同性恋维持一个信耶稣但是维持同性恋的关系可不可能。我说可能，但是不可以。我说他很诚恳的，因为他也是用了一些最包括最露骨的字眼，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然后我说都不可以，因为圣经上是严严的禁止的。我也很露骨的跟他讲，我说我也是罪人，我说你的性幻想我也有，但是我知道那是罪恶的，我要求神赦免。然后他说可是我们怎么办，都说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我们在教会，他说他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同志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谈得很来啊，有一个反正很，这些都是基督徒，或者说他们真的信主。我也相信这位弟兄是信主的。他说我们是在教会里非常非常边缘的人，我们都不敢讲。我说我要用最严厉的方式说这是一个罪恶，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能把你挽回，我真的很希望我能被逐的把他领回，失丧的去寻找。不是寻找完了而已，不是瘦弱的带进来而已，而且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把他养壮，把他医治，把他缠裹。耶利米书3章15节， 耶和华用知识和智慧在牧养羊群，有爱心也要有知识有智慧。当牧者用上帝的爱上帝的话在牧养人，让人原来充满了疾病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伤害，把它慢慢改变改变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好牧人的第二个特点，好牧人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为什么认识他？因为在这些羊的身上有牧人爱的记号，就如同一个母亲认识他的儿子，因为在他儿子身上有他爱的记号。我曾经讲过，康师母在带这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孩子的时候，他是自己喂奶。各位姐妹，我是非常鼓励啊，母亲自己哺乳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下面讲的不要把你这个哺乳的意愿打消啊。我太太是非常享受喂这两个孩子，可是我真的看到，他们说也一定会这样，就是他自己喂孩子，哦，他老得真快哦。那个孩子身上有他的生命的记号，他很爱他们，所以他认得出他们。在启示录第七章讲到说，我们头上有记号，属神的儿女有记号，这个记号我认为是圣灵的果子，这个记号我认为是十字架的爱，这个记号有的教会说是洗礼，有的教会说是方言，我认为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借着那个大牧人，也借着诸位小的牧人，包括牧者、传道人、辅导、主日学的老师，把上帝的爱加在人身上，所以他认识他的羊，他到哪里都认识，他的羊也认识他的主人，他会听。这个我们到最后会讲怎么认识的。但在这里我也真的要劝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好牧人，虽然我们今天重点在讲好牧人，不再讲好绵羊好山羊，不过我还是说，好牧人的特点既是能够把他的爱把他的关怀把他的医治把他的引导带在羊的身上，那么必定那个羊是能够听牧人的声音的，是会听的。今天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哈，我原为麋鹿羊，写的是很好，我很喜欢这个 Bonner 这个作者哈，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不过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是有一点问题的。这里讲到说，牧人去把那个历经艰难把那羊群找回来，我认为有一点瑕疵。那个瑕疵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应该是第十五章讲到。救恩的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一个是失钱，一个就是浪子的比喻。失羊的比喻里面，我觉得重点在于上帝对那失落的人的重大的关切，关切到99只羊可以撇掉。当然不是真的字面上这样做，只是说好像那个上帝对迷失不在教会里的有极大的关切，一定要把它找过来。失钱的比喻，我认为重点在讲到罪人的绝望，我们连回头的能力都没有，不是主人弯下腰来捡我们，我们回不去的。可是请你注意，浪子的比喻，父亲没有出去找他哦，因为我们不是羊，我们是人。浪子的比喻重点是浪子要悔改。当然我们把这三个比喻加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有个完美的救恩的图画，就是我们没有力量回头，我们没有力量归家，如果不是上帝拣选上帝恩待我们，但是在上帝恩待下，我们也应当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这个责任能够尽是上帝的恩典。这几个礼拜有一些人找我做一些祷告，那么我要把那个内容稍微改一下，免得你们说啊就是他哈，我已经被一再的警告讲到不可以提任何人的名字哈。康斯姆斯已经放弃了。我们假定有一个姐妹要我祷告，就是希望她能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我们假定有个弟兄要我祷告，希望戒掉每天要看那么长电视的习惯。我很严肃地跟他们讲，你是不是真的要这样 要我这样祷告？他们说是。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你祷告，你得尽力哦，你得靠上帝有力量哦。那么第三个是有人的肩膀很酸痛，他说因为他常常抬重的东西。我说我会为你祷告，可是你自己以后抬东西提东西的时候，千万你不要故意重抬，不要抬重的东西。我说你不可以试探上帝，也不可以试探我的祷告。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我不愿意用什么合作这个字眼哈。讲到跟恩典合作，常常是有一种异端的味道，好像我们还可以跟上帝合作。虽然圣经也有用这个字眼，我认为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但出于上帝的恩典绝不是叫我们懒惰的。羊要听主的话，羊要听牧人的话，这是附加的，重点还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医治我们，管教我们，带领我们。好，感谢主。在圣经里我看很多哈，真是会牧养的人，也真是被主牧养。我想到雅各，雅各很会牧羊，雅各应该是第一个基因工程师。哎，他叫那个羊长什么颜色就长什么颜色，非常非常奇妙。但是他会照顾这些羊群，包括他后来跟他哥哥讲，这个羊幼嫩要怎么样怎么照顾的时候，他岂不是一个自己不断被神牧养的人吗？在他最后跟他的儿子祝福之前所讲的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耶和华。上帝一直在牧养他，在带领他，上帝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他，上帝带领他，牧养他，也像大卫一样。大卫更是一个有名的牧者，我想摩西也是，但我们今天不会讲摩西了。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在这里我也很稀奇，我们中国跟以色列是一样的，就是长官哈，常常就是形容成牧人，包括在耶利米书里面，那个以色列长官都被说成是牧人。我们那个管仲啊，管子也有这一篇叫牧民篇，这个照顾百姓叫做牧养。我想这都是以前游牧社会的特点。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牧人，大卫写了很多他被牧养的经验，最熟悉的当然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引导我，是带领我的。那么神对大卫的牧养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让他脱离盗贼，脱离杀害，脱离痛苦。在扫罗非利士人对他的许多的逼迫的时候，神非常奇妙的带领他。但是神不是只是消极的带他脱离这些痛苦，脱离这些艰难，神也带他经历许多可怕的事情，甚至把他带到死荫的幽谷，甚至把他带到好像是要被受试探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中文的圣经实在翻得不太理想，主导文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英文和原文都不是这个消极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面。我们需要做这样祷告，我们求神，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碰到这些试探。但是慈爱的牧人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情形，而且真是我们最不想碰到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发生了。在我经济状况非常好的时候，没有贪污的机会，没有贪污的引诱，没有贪污的试探。哎，常常就是当我经济状况不好，非常需要钱的时候，孩子又得重病的时候，突然有笔公款在我手中。哎呀，如果公款在我手中的时候是我不需要钱的时候多好。我太太回台湾3个月，或者我太太怀孕生产，在我最觉得寂寞的时候，哎，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办公室来一个同事，一个女同事，哦，求主救我们，求主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但是大牧人，慈爱的牧人，不仅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丰富，许许多祝福，青草地溪水旁也带我们进到了死荫幽谷。大卫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虽然最后他还是听到了主的声音，但是他没有早点听到，实在是很遗憾。我说的是，当然是他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我们多次讲过大卫，大卫几个特点。我们这边好多，今天又碰到陈院长在底下，陈院长我就点你的名，因为你是我老师哈。我们当中有好多神学生，也有很多也有神学院的老师，也有人将来要到神学院去，都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今天在收神学生的时候，大概都要那种最优秀的。上一堂清喜在这里，我就说马清喜；这一堂谢荣生在这里，我就说谢荣生啊，最优秀的，温柔体贴、聪明能干。我在说你哈，丽玲，我在说你丈夫。当然都很好了。不过我在看大卫的时候，我在想哈，今天如果我们要找牧师的材料、神学院的材料，你知道我在想谁？我在想，我们应该找流氓。你要是怎么讲？我也在说你。你看大卫哈，大卫有一种流氓个性，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他真是流氓。这流氓就是他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他遇到这些老虎、狮子、熊啊、哥利亚，他凶得不得了。他跟扫罗讲，我在牧羊的时候，如果有狮子和熊来了，把一只羊羔衔走了，我就追去。他那时候也很小，他就追去，他就揪着狮子的胡子，还抓住胡子，然后就打，把他打死为止。先把羊救出来，然后把他打死。我是这样的，他面对哥利亚，他面对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的时候，哦，他很有流氓气，敢跟人家打。然后呢，他对他的羊群呢，哎呦，非常的照顾。我们看他许多的诗都知道，他对他的百姓、对他的羊群、对他的部下属非常柔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流氓到神学院去训练他成为牧师，以后他在击打魔鬼的时候、对外对抗的时候都非常勇敢，照顾羊的时候啊，非常的谦和，那就好了。不像我对羊群、对你们都很凶。对外面异端啊都不敢讲话。我们这次去花莲，那么在车上有人抽烟啊，有人在不可抽烟的地方抽烟，哎，我就像一只羊一样，呵呵，都不敢去讲什么话。是旭伦就走过去跟他们讲，不是一个人，一群人，哎，你们在这里抽烟呢，烟味都跑进去，上面就有一个禁止吸烟牌子，没看到吗？啊，我是怕他被吃掉，所以我还去了一下。不，各位，我非常的懦弱，我不是好牧人。但大卫，但我们都可以成为好牧人。一个大流氓像大卫这样的，真是非常的好色，也非常的残忍。大卫，你看他后来交代他儿子的后事的时候，非常残忍，他杀人也不留情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但是呢，他往往是对敌人的时候非常的凶狠，对羊群很柔弱。这些都是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要学习的。在办公室里面啊，跟同事、跟上司、跟羊一样，回家对老婆就像狼一样打来打去，这是就是真是不知道要送到哪里去。大卫很爱羊群，不可以有任何人伤害他的羊群。各位，我们人需要谦卑，需要被提醒。我想大卫怎么样也想不到，他会把自己的爱将杀掉，玷污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我们也讲过，就是大卫玷污拔示巴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知道，我不知道拔示巴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到死拔示巴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拔示巴知不知道，当他的丈夫的死是皇帝下的命令。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大卫，一个是约押元帅。约押就有点像美国后来的那个 FBI 的 Director 胡佛啊，你看胡佛现在很多的书出来，就他历任总统从来不换这个 FBI 的这个局长，为什么？他都有这些总统的录影带呀、什么东西啊都知道啊，所以大家都不敢 fire 他。约押，我想大卫也不敢动他，约押不受管制，这是一个原因，他知道皇帝的弱点。 有第三个人知道了，后来就是先知拿单，神告诉他，他怎么去告诫大卫。当然是圣灵的感动，我也是很稀奇，圣灵感动他说这么恰当的话。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只小的母山羊羔，跟他一起吃一起喝，睡在他的怀里。后来这只小山羊羔被抢走了，被吃掉了。大卫愤怒啊，因为他爱弱小的羊群，一只小的山羊羔居然被抢走了，被吃掉了，他愤怒。他说行这事的人该死。各位，没有这个人，这是一个故事，没有一个有钱的人把别人家的羊抢来吃掉，这是拿单发明的一个故事，但是大卫把它当作真的，因为拿单讲得很生动，这个人该死。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人就是他，哎，他是最爱护羊群的，结果他变成熊，他变成狮子，他变成吃羊的那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这样子，我们都会伤害人，我们也都会被伤害。在以西结书38章那里有讲到，34章那里有讲到，那个不仅是有恶劣的牧人，也有恶劣的羊群。而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全能的牧者，他会治我们，他会修剪我们，他会管理我们。我不知道大卫后来多伤痛，你这个牧人，你这个这么爱羊群的牧人，你居然把一只小山羊羔吃掉了。那么今天我要想到大卫的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带领，这个带领也是在很大的艰难中，但是我感谢主他得胜了，他也学会了这样的功课。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各位你想，一肚子火，对不对？我们也讲过多次，一肚子火，他这么爱扫罗，这么帮助扫罗，这样奋不顾身的救扫罗多次，扫罗要杀他。在撒母耳记上24章正是那一幕洞穴的那一幕。那么从那一幕之后呢，讲到大卫呢逃到这个加密那里，他帮一个人，有钱的人，很凶恶的人拿巴照顾羊群，或者说照顾羊群的牧人，不让他们受到侵害。然后等到剪羊毛以后，也就是拿巴大发了，这么多羊群在大卫的保护之下，牧人在大卫的保护之下，羊群没有受到损害，然后剪羊毛大发了以后，大卫就向拿巴派人，向拿巴说，请你们给我一点东西，给我和我的部下一点东西，因为我们实在是照顾了这些羊群。那拿巴呢就拒绝了，拿巴不但拒绝了，而且威胁他，最近逃跑的仆人很多，意思就是说你还敢向我要东西，我去告扫罗，你躲在这里你惨了。可是我刚刚讲大卫是流氓，大卫很凶狠，不是故意侮辱他的。大卫听到这句话就跟他的部下讲带刀。大卫后来他跟拿巴的妻子讲，如果不是你今天来拦住我，拿巴家的男人一个都不会留下去，他会屠全家。大卫很凶狠的，他带了400人，留下200人，400个人带着刀要去杀拿巴全家的东西。拿巴有一个非常漂亮聪明的妻子亚比该，知道这个事，赶快带着许许多多吃的东西，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到大卫这里来。我猜圣经没有讲，我猜他在见大卫之前，除了要带很多吃的给大卫以外，我猜他也好好的化妆了一番，因为大卫是很难胜过美女的哈。然后最谦卑的跪下来，趴在地上，对大卫讲了一番非常有智慧、非常动人的话。他先道歉，哎呀，我这个丈夫愚蠢，请你原谅，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我来补救。我不仅补救给你和你的人吃的东西，我也补救，我要做一件事。感谢主，这个亚比该也实在会讲话，他大胆地说，耶和华派我来阻止你杀人。 拿巴不对，但是你就这样把全家人杀掉，你在流无辜人的血。我觉得亚比该讲这句话有一点在提醒大卫，你不要变成扫罗，扫罗流无辜人的血，你也要流无辜人的血哦。他提醒他，禁止他，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像扫罗一样，你不要在盛怒之下就杀人，而且杀这么多人。然后他也会讲捧的话，称赞的话，以后你做王了以后，如果你现在没有杀人，你做王以后，你就不会想到这一件事情而感到很后悔了。有一个应该是主后400多年吧，罗马帝国有个很有名的 Theodotus， 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基督徒皇帝，他也跟大卫有点像，他就是会暴怒，暴怒之下他曾经杀了帖撒罗尼迦城里面许许多多的人，那件事情我不去谈他了。暴怒了以后也是有一个圣徒 Ambrose 把他好好的惩治了一番，现在亚比该就责备大卫，也提醒大卫，你以后做王了，你不要现在杀人，你以后做王你不会心里觉得不安呢。这大卫当然也很高兴啊，我以后会做王嘛，那时候请你记得我。各位，你听我讲到，真的看圣经要有点想象力哈。亚比该去劝大卫不要杀拿巴，我看到这里啊，我认为哈，他可能他是成功了，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完全失败，不但完全失败，他失败的会更惨。他不去还好，他不去劝大卫还好，他去劝大卫更可能激起大卫杀人之心。理由非常简单，各位，我不是讲了吗？第一个，大卫现在满心都是火，他气得不得了，气扫罗一直追杀他，然后气拿巴也知恩不图报，而且甚至威胁他，他气得不得了，他气想杀人，很愤怒，失去理智，这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么愤怒当中，现在我认为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出现，会加重大卫要杀拿巴。为什么？各位你想想，现在又来了一个如花似玉、楚楚动人的女子在大卫面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哭啊，王啊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以大卫那个好色，本来杀拿巴只是要报仇，现在杀拿巴还另外有个理由了，娶妻嘛。所以大卫更有理由要杀拿巴了。感谢主的就在这里，各位，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提过，今天我也提过，我们都软弱，我们都是罪人，可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认为大卫非常可以更主动的去杀拿巴的同时，更主动杀拿巴然后娶亚比该或者强占亚比该的时候，他的确像主的羊一样，他听得到主的声音，他听得到，他就跟亚比该说，好，耶和华应当称颂，他拦阻我，他拦阻我杀人。他说，他也说了，你今天如果没有这么快来的话，明天早上拿巴家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去吧。下面哈，更是各位我们要去想象的事了。亚比该聪明、伶俐、漂亮，我甚至猜拿巴家的产业这么多，就是这个贤内助打点的。拿巴这个人除了乱发脾气乱喝酒以外，不会有什么好出息的，看他这件事就知道，可能亚比该真的是秀外慧中，好得不得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婚姻，这么美好的一个，这么美丽的女人嫁这么丑一个男人，这么坏一个男人。我在讲我的婚姻哈，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事？然后我想亚比该和大卫回去了以后，两个人会不会开始互相的想啊，我觉得很可能吧， 哎呀，遇人不熟，你越觉得遇人不熟，就越碰到很熟的人。各位，我们生活中会有引诱，会有试探，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可是如果神让我们碰到，不要为自己犯罪找借口找理由。大卫忍住了，亚比该也忍住了，不管这个丈夫怎么坏，他忍住了，不管大卫怎么喜欢亚比该，他忍住了。后来他没有忍住，对不对？后来大卫就是杀了乌利亚，娶了八十八，但这个时候他忍住了。那当然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来写小说，我来安排这个事，就亚比该会下毒哈，每天老公给他一点毒药，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死掉了。他没有，他忍了。有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那是要忍一辈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被一周刊或者历史学者最后都挖出来的。各位，我是觉得我多次讲过，基督徒不要怕一周刊，因为圣经讲过，人说别人的闲话，每句都会供出来的。你不必怕一周刊，你要怕上帝对你的审问。上帝的审问比一周刊的要更真实的多了。这个大卫跟亚比该中间是怎么样，他们中间有多少的忍，不晓得。胡适之先生的恋爱生活，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哇，多么了不起，多么棒，哇，他这么跟江冬秀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这十几年不仅是解严了，而且这个大学者的背后也解严。哦，原来胡适还有这么多的心想往之的人。现在甚至有人在想，他们是不是跟谁谁谁是不是真的有关系或一夜情，我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揭发出来。不过起码在表面上，胡适之包括他写了一首诗，里面就是爱情的代价要忍得住。我想他不喜欢江冬秀，不喜欢他的法妻，但是实在有那么多留美的优秀的那个女孩子女学生，每天看到这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婆，他实在是要忍了。各位，有的是要一辈子都忍的。你说哎呀，真是神怎么配怎么配，怎么会配成这个样子。对，亚比该为什么会跟拿巴这样结婚，我们都不知道，但你只有等。我甚至不知道亚比该跟大卫在那个时候在分开以后可不可以祷告求拿巴死。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那个有罪。不过不管怎么样，第八天第十天拿巴死了。这后面我就不要讲了，这种太传奇性的事情我们不要多讲。我要讲，这是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考验，给我们的带领。大卫写的诗里面有一句，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多少弟兄姐妹灵魂在沉睡当中，醒过来，弟兄姐妹醒过来，不要在情欲的火里面继续沉睡。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引导我走义路。如果是好牧人的话，不是只给你到青草地溪水旁，不是只是喝水睡觉吃草。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带领我们走的这一生里面，很多时候是在死因幽谷，而且我们不知道那死因幽谷的时间有多长，可能非常的长。感谢主，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圣经上是这样说，不仅是牧羊人认得羊，羊也听得到他的声音，我们要听到他的声音，灵魂要醒过来，不要继续的沉睡。好，约翰福音第十章，一个好牧人两个特点。第一个，他让羊得生命，得的丰富。第二个，他认识他的羊。相对的，他既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必定听他的声音，会跟从他，会在各种愤怒引诱试探 骄傲焦虑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如同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5章的时候，在那种狂怒和情欲的火中，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他能够忍，后来可惜听得太晚了。好牧人还有一个条件，那是我们最熟悉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可是我也觉得这个最熟悉的东西恐怕错误也最多。各位，好牧人真的要为羊舍命吗？我觉得这不是好牧人的条件。各位，好老师要为学生死吗？我觉得这也不是好老师。我们这里有很多好老师，哪个老师为学生死掉了？师生恋殉情的有了，那不是好老师。各位，好律师要为客户死吗？各位，好医生，我们这里这么多好医生，你要为你的病人死吗？甚至我们这里这么多好父母，好父母要为儿女死吗？我觉得好牧人不应该为羊死啊。好牧人的条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把羊养得好好的，他让羊在一个很平安的地方，那就是好牧人了。我认为是这样子，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吧。这个死有重如泰山，这是汉书里面讲司马迁的，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你想想看，一个牧人假如这里有1000只羊或100只羊，有一个狼来了，然后他跟那个狼打了，或者有一群狼来打了，他被咬死了。各位，要死的羊就是1000只或100只，哎，他如果不死，这些羊还可以保全大部分，哎，他为什么要死呢？苏东坡写的《留侯论》里面讲，张良也是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啊，死要死的值得啊！你有这么多羊要牧养，你怎么可以死掉呢？我认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用在说那种慢慢的死，对不起啊，就好像哎呀，爱护羊群啊，积劳成疾啊，有一天死掉啦；或者说父母亲孝顺儿女啊，积劳成疾，有一天死掉啦；或者说老师啊，爱护学生，积劳成疾，这个可能讲得通，但是我还是说，也不是一个常态，是应该爱，但是就死掉了，那个不太恰当。但是，如果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话，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跟随他，不只是他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不只是他用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最重要的是他带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的爱，他的死，让我们跟随他。因此在任何一件事上，任何一个时候，让我们都记得十字架。在任何一个事上，我们能跟随能听，都是因为十字架爱的感动。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同样是我们太熟悉这个话，我们不太懂什么意思。对，马清喜来了，我说：“看哪，一匹马。”杨清安来，看哪，一只羊。我们还没有姓牛的嘞。我这次到花莲去的时候，有人说我像苏格兰的那个牧犬，跑来跑去。那个说明一下就懂是什么意思了哈。我们在走步道的时候，我跑来跑去，人家说我像那只牧羊狗，那说明一下懂。如果就在街上，或者人家说，哎，这是我们的牧师康狗，那个很不对。为什么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会说神的羔羊？为什么这个是神的羔羊？如果他说神的牧人，不是更好一点吗？很奇妙，弟兄姐妹，在启示录7章就讲到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牧养，让他们不再饥不再渴，让他们不晒太阳，让他们被照顾被保守，眼泪被擦干。但是在启示录7章讲到耶稣基督牧养羊群的时候，不是用牧人在牧养他，启示录是讲那一只羔羊在牧养他。哦，是羊在牧养羊，是一个流血死去的羊，死去又复活的羊，为了羊群死的羊在牧养羊。各位，我必须说，好牧人如果是跟狮子老虎熊打架死了，这个是千金之子死于盗贼，不太理想。他应该好好保护自己，好保护羊群的。 我们耶稣的死，在救赎论的历史上，有人说他是死于魔鬼，死于这个，死于那个。我想那个是不恰当解释。这一只上帝的羔羊，他死不是被狼杀死的，他死不是被熊杀死的，他死甚至我说不是被撒旦杀死的，他死是为了羊而死的，他死是因为你我的罪过而死的。我们能认识这个这只羊，这只羊而跟随这只羊，让他成为我们的牧人。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因为我们听到他爱的声音。那个多疑的多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讲的是一个科学的精神，我要摸到看到才信。但是这个在神学在灵修上面是多么动人的一个话。各位，谁是你的牧人？谁是真正的牧人？你凭什么认识他？他说什么你认识他？他做什么你认识他？他手上有钉痕，他为你死，他肋上有刺伤。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看到了这个就跟随，看到了这个我们就跪下，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儿女在末后的时代，在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能听到你的声音。主，情欲的响声好多，愤怒、自卑、骄傲、色情、贪婪。主，也许我们什么都听不到，也什么都看不到，愿我们能够看得到那个钉痕，摸得到那个伤痕，说得出来，这是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恶，背负我罪恶的刑罚，因此我就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